乌克兰称俄罗斯入侵并非必然，敦促各界冷静，敌国政策是拜登。亚马逊念书花数百万游说国会特赦非法移民，极左派打击七民主党人，舒默说改变拉布是时间问题。谷歌位置跟踪涉侵犯隐私，遭美四州起诉。美议员批 IOC 让侵犯人权公司赞助北京冬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局势一触即发，在美国和英国撤离驻乌克兰首都大使馆外交人员家属后，今日1月25号，加拿大亦宣布跟进。乌克兰政府则表示，俄罗斯的威胁虽然存在，但是入侵还不到迫在眉睫的地步，希望各方都能冷静。而今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拜登政府目前正在面临一系列全球危机，美国的敌人亦是排住队要来测试拜登的勇气。美联社报道，虽然俄罗斯在乌克兰附近集结10万大军，但否认对乌克兰发动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局势未有外界想的那么严重，已得到控制，没有理由恐慌。同时，乌克兰国防部长表示，俄罗斯部队还未有形成集团军，表明他们还未做出发动进攻的态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月25号报道说，拜登目前正面临一系列全球危机，而乌俄之间的紧张局势亦不是拜登唯一要头痛的国际议题。在台海问题上，美国和中共亦各自在调动舰队和战机，想要在印太地区争夺主导权。一场战略性的军事竞争正在台海上演，而中东局势亦是美国想解决的问题之一。伊斯兰国的地区势力对美国来讲亦是一大风险。还有北韩今年初进行一系列的导弹测试，亦让美军相当紧张。报道说，这些让美国焦头烂额的国际议题看似无关，但是各国之间的决策其实都环环相扣。普京很清楚拜登想要处理中共的威胁，而北京亦好高兴美国的重心都放在处理欧洲的紧张局势。美国需要中国协助安抚北韩的挑衅。俄罗斯又是与伊朗核谈判的关键角色。报道称，这些敌国清楚，只要让美国在全球各地疲于奔命，他们就有机会趁虚而入。CNN 分析，面对来自全球的威胁，美国想要建立权威已经不像过去几十年那么容易。去年从阿富汗的撤军引发了质疑，外国领导人亦很关注美国的国内政治。很多美国的盟友亦在关注美国承诺是否全部履行。有纪录显示，美国最大的两家高科技集团亚马逊和脸书去年花费了数百万美元游说国会议员，要求支持扩大合法移民范围和大赦非法移民的立法。而华盛顿顶尖游说企业揭露2021年的游说收益纪录显示，攀上拜登政府，游说公司个个都发大财。据布莱巴特新闻报道，2021年亚马逊花费了2030万美元游说立法者，通过有利于亚马逊获得廉价外国劳动力的法案。同时，脸书亦花了2010万美元游说立法者。游说报告显示，亚马逊和脸书都游说国会议员通过一项大规模绿卡赠送计划，该计划奖励科技公司可以在很多年将美国工作外包给外国签证员工。亚马逊和脸书还游说国会增加脸色移民程序，这样让新入籍的公民可以将外国亲属带到美国。更重要的是，亚马逊和脸书在华府的游说者在推动拜登的重建更好法案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项法案中可以赦免在美国的大批非法外国人，可以为这些公司提供无限数量的移民。另外，据 Political 报道，华盛顿顶尖游说企业揭露2021年的游说收益纪录显示，攀上拜登政府的游说公司个个都发大财。游说档案显示，拜登担任参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时的前助理普塔拉经营的游说公司年度游说收益从2020年的130万美元增至2021年的400万美元，增幅超过 200%。 还有白宫顾问史蒂夫·瑞契提的弟弟的游说公司收益，在拜登2020年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跟住水涨船高，公司2021年赚的游说费用比2020年增加 150%。 另外，拜登担任副总统时的前立法事务主任亨利游说公司的合伙人，该公司的年度游说收益从2020年的360万美元增至2021年的750万美元。据国会山的报道，极左派正准备尝试清除他们认为阻碍他们改造国家的民主党人，而参院领袖舒默认为改变拉布规则只是时间问题，在中期选举后将两个强硬中间派换下来就可以到位了。目前民主党人认为重建更好法案和投票权法案的失败发出了警告信号，少数的立法者就可以阻止和破坏他们想要颁布的立法。一些极左民主党人认为，除了乔曼钦和西莱马之外，还有五个温和派，而这些人可能会在2022年和2024年中多次投票反对民主党的提案，所以他们会将温和派驱逐出去。一，目前极左派的杰西卡·西斯莱罗斯正寻求将温和派议员菲利亚尔从国会山的关键谈判代表位置撤下来。二，还有28岁的激进派穆斯林妇女拉纳·阿卜杜勒·哈米德正在与众议院老议员卡罗琳·马洛尼议员竞争。三，伊利诺伊的众议员丹尼·K·戴维斯，他是国会黑人核心小组成员。激进人士认为戴维斯与企业资金的关系过于密切，而这样会影响他的决策。四，俄亥俄州参议员蒂姆·瑞安是拜登的早期支持者，而家极左派摩根·哈珀正在初选中挑战瑞安，而哈珀的履历有些似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的履历。五，田纳西州第五国会区的议员库珀，他是16届的保守派民主党人，激进派支持的奥德萨·海利正在挑战库珀。另外，希望曼钦离开国会的激进派人士太多了，但是曼钦仍然深受选民欢迎。还有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西莱马是一个较新的左翼攻击目标，因为他亦反对修改拉布。亚利桑那州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已经宣布将正式审查他，而激进派亦说他们预计在2024年之前会出现一个西莱马的挑战者。1月24号德州、印第安纳州和华盛顿州还有哥伦比亚特区起诉了谷歌，指控谷歌追踪用户所在位置资讯并从中获利，并误导消费者以为只要关闭定位记录等功能就能保护自己的隐私。路透社报道，哥伦比亚特区总检察长卡尔拉森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谷歌错误地让消费者相信只要改变他们的账户和设备的设置就可以防止公司访问他们的个人数据，保护他们的私隐。但是事实与谷歌的陈述相反，谷歌可以继续监视客户并从客户数据中获利。谷歌的虚假陈述明显侵犯了消费者的隐私。目前德州、印第安纳州、华盛顿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检察长相继提告，诉状中说谷歌收集数十亿用户资讯并且建立详细的使用者个人资讯， 并出售具高度针对性的广告，其中用户所在位置是关键信息，这样侵犯了消费者隐私。华盛顿州总检察长鲍勃·弗格森表示，2020年谷歌从广告中赚取了近$1,500 亿，位置追踪数据是谷歌广告业务的关键。谷歌发言人何瑟·卡斯塔内达反驳表示，总检察长们正在根据不准确的讲法和对谷歌的设置提起诉讼。他表示，谷歌一直在产品中内置隐私功能并保护位置数据。2020年12月以德州为首的10个州对谷歌提起联邦诉讼，指控谷歌的在线广告行业存在反竞争行为。2020年10月，美国司法部联合11个州对谷歌提起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反垄断诉讼，指控谷歌涉嫌滥用在线搜索和广告领域的主导地位。一家被美国制裁的中国科技公司被发现是北京冬奥会的主要赞助商。对此，美国国会负责外交事务的资深参议员吉姆·里斯谴责国际奥委会让科大讯飞参与奥运会真是可耻。据华盛顿自由灯塔报报道，2022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幕，中国科技公司科大讯飞是北京冬奥会自动翻译软件的独家供应商。美国商务部在2019年就对科大讯飞和其他中共人工智能公司进行了制裁，理由是这家公司正在帮助中共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受迫害的群体进行监视。共和党参议员李斯说，国际奥委会声称承认和维护人权，但是正在允许一家由中共资助的公司赞助北京奥组委。这个公司帮助中共对维吾尔人进行残暴的侵犯人权行为，这样表明国际奥委会重视利润以及与北京的关系高于一切。近日中共政府还威胁说，在言论上违反奥林匹克精神的运动员将受到一定的惩罚。今日1月25号，前国务卿曼克蓬佩奥发推文说，北京奥组委警告来访的运动员发表违反中共的言论会受到惩罚，全世界应该团结起来抵制北京奥运会。人权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抨击科大讯飞与中共的合作。中国记者在2020东京奥运会期间亦使用了科大讯飞的技术。网络安全组织表示，中共可以利用技术来监视参加北京奥运会的人。据公民实验室表示，奥运选手和其他人必须在比赛前安装的应用程序包含着很多加密漏洞，这个应用程序还包含审查某些政治敏感词的计算机代码。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